听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粤语新闻，我是主播凤梨君。今天的新闻呢，选一个这个还是公司的话题，讲的是这几年呢，很多很出色的公司纷纷开始物色外面的空降的 CEO， 就是说我不大选自己内部的人当老大，我选一个外面的人做老大。这个事情呢，实际上跟大多数的经典的管理学理论是相违背的。可是呢，确实有明显的这方面的趋势。那么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待会儿在新闻里面细说。最近的这几期节目里面，我其实提过两个事儿，一个是说跟你们讲一讲一个大企业是怎么做这个客户关系的，再一个是在公司内部呢，难免要处理一些和同事和领导下级之间内部的一些关系。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对一些即将步入职场的学生来说，应该是蛮有用的。当然我说的也不一定对，是我自己的一点体会。先讲这个怎么大公司是怎么打仗的吧，对吧？就是说大公司做客户关系是怎么做的。说这个东西之前呢，要先给你们讲一讲，就是如果你上班的话，大概你的工作会分为几类，比如一类是销售，一类呢是技术，一类是研发，大概可以分这么三类。当然还可以分出来说我是人事，我是行政，或者说我是前台文员秘书。这些呢也算是一类，可是大概的分大类就是技术、研发和销售这三类。做文员也有做得很好的，很多公司的 CEO， 比如以前惠普的有一任 CEO 是个女的，就是从文秘啊还是从前台开始做，最终做成了公司的老大。我对任何岗位都没有这个歧视的意思，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很多人对这个销售的岗位啊有很大的误解，就认为销售呢就是个卖白菜，是吧？就是一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然后也没有什么门槛的活，大家都可以干，所以呢听上去就是卖东西的就不想干。这个是第一个误解。销售这个事情呢，大概分还是可以分成两块，一块是这个 to B 的，一块是 to C 的。 to B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to business， 就是说你的客户不是某一个人，你的客户是一个机构。比方说如果是通用电器或者是一些这个很大的这个设备供应商，他可能生产的东西是要直接卖给医院，或者说思科、华为、中兴、爱立信这些公司，他们的设备要直接卖给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或者海外的这些运营商。那么你不是去见了一个人，你说大哥你买我的东西吗？不是去给他卖白菜卖土豆了，你卖的这一个设备呢是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可能动不动就几千万了，几千万都是少的，动不动就上亿了，是很大规模的设备。那么你卖这个东西呢，就要涉及到很多的专业知识，而且呢你如果是这种行业里面的销售，你不是代表你个人，你是代表一个企业跟另外一个企业去接触。所以呢这种销售它不管是对你的各种要求还是你的薪水都会比较好看，因为你不是个人的，对吧？你不是说去接触直接的那个 consumer， 就是直接的这个终端用户的，你是建的企业，然后呢你是代表某个企业去建另外一个企业，这就是 to B 的销售。那么说直接面向客户的呢，可能就是说你是不是开一个淘宝店，或者说你是某一个超市的一个卖东西的，或者是一个站在一个货架旁边卖东西的，这种可能就是 to C 的了。当然我没有做过这种 to C 的这种销售，所以呢可能谈不深，但是据我所知，你即便是在商场里面比如卖空调，你只需要说服一个人，而且马上说服他，让他产生一个购买的意向并且下单，这个活其实也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卖好了呢你的这个收入也是很可观的。我就不谈这个了，我谈的更多的是做 to B 的，比如说阿里巴巴或者百度或者腾讯这样的企业，它提供了这么好的这个公共服务，不管是淘宝还是 QQ 还是各种东西支付宝，那么它后台呢一定有很多的硬件，他可能每一年都要采购很多很多的存储、交换机、服务器，然后包括传输的设备。那你怎么把你的设备卖给阿里巴巴呢？或者卖给腾讯呢？一旦你把这个客户拿下来，他的采购量是很稳定的，而且他可能更关心的是你的设备的性能怎么样。至于说你的价格，我当然也很关心，可是不是我最关心的。如果你卖给的是一个小企业，不是这么一个财大气粗的，他讲究的是性价比，那你可能就没什么钱赚。但是如果你能把百度或者谷歌或者微软这种企业、苹果拿下来，你做了它的某一个硬件的供应商， 那你就可以躺在床上数钱了。如果说到这儿呢，你们应该能感觉出来，其实做一个真正的 to B 的高端的销售，对你的综合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也不像是卖白菜，你需要说服的是一个组织，你要说服技术人员认可你们的方案，你要说服采购人员和采购的领导认可你们的报价，你还要说服他们的内部的，比如负责合同交付、合同执行的人接受你们的交付进度和交付方案。同时你还要搞竞争，你要把和你一样好的企业竞争出去，比如说你想给运营商或者百度卖一套数据中心， IBM 也想卖给他，联想也想卖给他，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小公司，对吧？看上去很不起眼，没想到这个人有非常深的这个内部的关系，比如说他的这个父亲是这家企业里面的这个 IT 部门的一个老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对吧？总之他有很深的关系代理，你并不知道。这种企业如果他能提供一个还凑合的解决方案，比如他通过外采思科或者什么其他公司的一些设备自己加工一下，包装出来一个方案，加上内部强劲的这种客户关系的支持和实时都能获取的各种信息，也不是很好把它搞出去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作为一个销售把这一单完成是需要很多很多技巧的。当然这个事情很多不能多谈，但是归根结底有一个症结，就是你跟客户的客户关系怎么样，这个客户是不是会在面临竞争的情况下依然会明确的支持你和你所代表的这个企业，并明确反对你让他反对的企业。这个东西如果你能做到了，那么你就是一个合格的高端的销售。在任何一个公司里面都会有专门的一个很大的团队来做这件事儿。那么这个事情怎么做，你是不是说我给他送礼，我给他塞钱，这事就能办成？显然是不是的。真正的商业战争如果是到了商业竞争到了这种地步，就是哎，你给我塞钱我就给你办事，那就太 low 了，那就太 low 了，不是这样的。而且这些犯法，对吧？但是你说是不是都纯净的跟纯净水一样干干净净的就把这单子做下来呢？也不是，这不是考试。因为每一单生意如果有几千万上亿，你拿下来就意味着同时几家公司没有拿下来，那么他们公司就可能因此就倒闭了，这个部门因此就要关门，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呢因此就要下台了，那所以还是会竞争起来不择手段的。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曾经的某个国家某一年的一次重大项目的竞争过程中，我们发现呢有一个客户是一个 CEO， 他有一个儿子呢正在要读大学的年龄，这个小孩呢各方面的基础也有，不是一个纨绔子弟，可是他当然想读一个更好的大学。那你又有单子在跟他谈，你应该怎么把这个客户让他变成了支持你的人呢？如果你没有什么能量也没有什么这个路数，也就是说我就拜访他，我就跟他努使劲是不管用的。当时这个事情是这么做的，因为中国政府呢在海外也有各国都有驻当地的使馆，中国政府也希望促进跟海外每个国家人的关系，所以每一年中国政府都会通过当地使馆推荐20或者40或者60个当地的成绩优秀的学生到中国来读大学，这些学生一定是要通过筛选的这个标准的。那么使馆呢就会有自己有20个名额，他们通常推荐的一般都是比如当地的这个政要啊，比如当地这个国家驻中国使馆的大使的儿子呀，或者什么外交部长的什么侄子呀，总之就是不管什么关系吧，把这些人推荐到国内读大学。这样的话他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很大可能也会在政治里面继续从政，那如果他大学这四年是在中国，比如是在复旦读的或者是在什么上海交大读的，对他长大以后这个可能如果能在政治上有一点作为的话，对中国政府也可能是有好处，这个我不能瞎猜，总之是有这么个事儿。那么我平常如果经常去见大使，经常去见参赞，也维护了这一层关系呢，就可以跟大使说，其实呢我也认识一个运营商的 CEO， 他一个小孩是吧，各方面都挺好，然后成绩也有，确实你不能撒谎说他是个笨蛋，你硬要推他，可是这个人如果确实是这小孩有这各方面的成绩，他父亲呢也算是一个商界的一个政要，有没有可能从这40个或者60个名额里面争取出来一个推荐名额给到这个小朋友呢？当然是有可能的，这个事当时就这么办的，而且是我亲自亲手办的。我把这个小朋友送到了同济， 当然他当时选学校的时候是我给他提供了几个，他其实也不懂了，不过都不错，合肥工业啊，统计啊什么，他选了个统计，然后选专业他自己选了一个电子工程，他其实也不懂自己要读什么了，总之就是这么弄了一下，然后呢顺顺利利就帮他办了。当然学费什么的该按规定来，该自理自理，该赞助赞助，就是赞助的部分不是指公司给他赞助啊，就是符合各种规定的。这个人一旦给他送去读大学以后呢，后面在各种项目上这个 CEO 都会给予你合理合法的支持，他就说哎，你确实帮了我一个大忙，那么我在不违反任何规定的情况下，我当然可以由我的权利范围来选择我喜欢的供应商，只要你给我提供的方案物美价廉，我当然可以选你啊。你能在一个这个方案上明显的指出来一家公司有巨大的漏洞的情况其实不多的，除非你是个烂公司，而烂公司呢通常也没有能力去帮你干这么大的事儿，就是说我能通过我的私人关系或者我们公司的私人关系给你推荐出来一个大学名额，当然你的孩子的前提是合格的，他自己也需要在面试中表现的基本上乖巧伶俐是吧，口齿清晰，逻辑清晰，他才能去。可是呢我们出面给他做了一定的铺垫和推荐是有很大的作用的，那这个事就办成了以后，他在中国要读四年，那未来的这四年里面这个项目的执行和竞争和这个应收账款的收缴和各种事情都不会有太大问题。如果有了问题有了矛盾呢，其实还是可以谈的，因为毕竟你小孩是我推荐在那读书，他这四年期间还是要讲一点情面的。那么这就是大企业做客户关系的一种做法啊，跟你们分享到这儿，可能说有点长啊，就这些。然后咱们看今天的新闻，新闻的板块标题是 Pitting the Boss， 迎接空降老板。这个标题里面其实没有空降的意思，我这个空降是根据下文把它补充出来的一个翻译。文章标题是 The Outside Track， 外部跑道，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人本来呢没有在这家公司供职，是在另外一个跑道上跑自己的路，结果跑着跑着呢，由于各种条件和自己的资历够了，一下子跑到了这家公司，做了这家公司的领头的人。板块标题是 Why companies are appointing more outsiders as CEOs， 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公司越来越喜欢任命外部的 CEO。 To make or buy is perhaps the most basic question in business. This week, a new report from Strategy and an oddly named consulting division of PwC, an accounting firm,argues that a growing number answer by when it comes to appointing bosses. 这一段其实没有什么生词，只有一个 PwC， 这个大家应该也知道， PwC 其实是普华永道，普华永道是一间这个会计事务所，它的全称是 PricewaterhouseCoopers Consulting。 这一段的意思是说呢，你是自己做还是直接买别人呢，这是一个商业上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你是自产还是外采是吧，这是最基本的问题。然后有一个隶属于普华永道的一个名称特别诡异的一个咨询机构，这个咨询机构名字叫做 Strategy and， 就是策略井号，这个 and 经常可以用井号来表示啊。就这家公司呢本周发布了一个报告，报告指出最近企业任命 CEO 的时候更倾向于直接从外面抓一个，而不是从自己内部人里面选出来一个。Strategy and formerly Booth & Co. has been studying CEO succession in the world's 2,500 biggest public companies for the past 17 years. It found that between 2012 to 2015, boards choose outsider in 22% of planned successions, up from just 14% between 2004 and 2007.Looking at the number in different way, in cases where outsiders were parachuted in, 74% of them joined as part of a succession that was planned in the 2012 to 2015 period, up from 43% in 2004 and 2007. Traditionally, boards have turned to outsider in the last resort.When they have to boot out incumbent CEOs or when the pipeline of internal candidates run dry. The new statistics suggest that firms increasingly go for outsider as part of regular succession planning. 这段第一个生词是 succession, S-U-C-C-E-S-S-I-O-N, 交替更迭。第二个是 parachute, 跳伞, P-A-R-A-C-H-U-T-E, 第三个是 resort， R-E-S-O-R-T， 意思是应急措施，可首先或最后采用的手段。经常的搭配就是说 the first resort， the last resort， the final resort。 第四个是 boot out， 意思是赶走、解雇。第五个我们其实讲过两次了， incumbent， 在职的、现任者， I-N-C-U-M-B-E-N-T。 那么这段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策略井号的前身实际上是Booth and Co， 这意思就是说博斯 Booth 应该是一个人名。这种接一个井号接一个 Co 的话，实际上通常是指博斯和他的合作伙伴。那种美国的早期的公司很多都是这种名字，这里边这个 Co 逗号不是指 Company 的缩写，而是指就是 Company， 但是不是指 Company 作为公司的这个意思，而指博斯和他的合作伙伴们。比如 McKinsey and Co， 意思就是说麦肯锡先生和他的伙伴们，这就是一家公司的名字，并不是说麦肯锡先生和一个公司。或者 Bain and Company， 就是 Bain 先生和他的伙伴们，这两家其实都是挺知名的老牌的一些咨询公司。他们早期创立的时候，这个公司的名字就这么取的，以某个人的名字加一个这个连接符，然后呢就是指一个公司的名字了。我刚才想起来，我是不是前面把这个连接符读成井号了？如果是的话，我道个歉，我就不回去捡它了。然后既然道歉呢，我就一并再道一两个。一个是呢，我昨天那个 Uber， 我把这个 Uber 读成了，我把这个 Uber 读成了 Uber， 因为乌嘛，阿乌阿伊乌鱼应该是中文里边的那个 Uber， 可能是中国人老说 Uber， 我有时候说顺了就说了个 Uber， 其实这个词肯定不能是读 Uber 了，是读 Uber 是吧？而且人家的中文名字也是优步，我如果里面读了 Uber 呢，给你们道个歉，应该是读了，因为有人提出来了。还有一个就是我很早之前做了一期节目，说那个谷歌在德国的这个问题。有一个德国的朋友其实跟我留言，我后来自己也查过，德国只是对谷歌非常的警惕，有各种监管措施确保谷歌没有过度的利用用户信息，但是呢最厉害的时候曾经说过要把谷歌禁掉，实际情况是没有禁，谷歌在德国还是可以用的，这是我的一个更大的失误，我必须要对这个事情表示一下道歉。然后当然有时候也有其他的地方，比如说说错了你们见谅吧，因为我毕竟也不是一个老师或者专业的在这给你们讲英语课的人，我是自己比较喜欢看这个英语人，所以呢就愿意把它这个内容跟你们分享出来，难免有一点失误，有一点错误，希望各位谅解。然后现在回来接着说这个文章，就是说这个策略连接符这个公司的前身呢是 Booth and Co， 是博斯和他的合作伙伴这家公司的后续，就是这个 Booth and Co 后来慢慢演变成了这个 Strategy and。十七年来呢，这家公司都一直致力于研究世界上2500强的企业的 CEO 们是如何更迭的，如何交权的。就是你看这个公司还挺有眼光，就只是抓着这些大公司，看你们的 CEO 怎么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他的下一任，就干这个事儿。他们发现呢，在2012年到2015年这三年期间，董事会中有22%的比例选择了外部人员担任企业的 CEO， 就是一个公司的这个董事会的主席和董事会的成员和 CEO 确实是不是一回事，有当然有可能是这个人既是董事会的主席同时又兼任这家公司 CEO， 这种也不算特别不普遍。可是很多时候呢，董事会是董事会， CEO 是 CEO， 就董事会是这家公司的实际上的这个持有人，都说为了股东利益，就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他们是这个公司的真正的所有人。然后 CEO 呢只是负责管理和运营整个公司，他是在给股东打工，当然这个 CEO 本身可能也拥有这个公司的一部分股份，比如你有 10%、 20%、 30% 都有可能，但是还有一个董事会是这家公司的这个真正的所有人，这个董事会呢不只是一个人，可能是几个人，也有可能是少数几个人，也有可能是很多人一起拥有这家公司。但是这些董事会的成员呢，他们有投票选择 CEO 的权利，比如当年乔布斯为什么自己创立的公司自己被自己创立的公司开除掉了，就是因为董事会不选他，把他选出去了，那么他就被自己创立的公司给炒鱿鱼了。那么这些人呢现在开始有 22% 的比例啊开始选外部人员担任 CEO， 而这个比例在2004年到2007年只有 17%。 如果你再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数据呢，就是说在所有有空降 CEO 的这种案例中，有 74% 的这个空降的这种高管或者空降的 CEO 级别的人员是在2012到2015年这三年里面 列入到这种规划中的，就他们在2015年的这三年里面，董事会开会的时候就开始策划计划，开始想办法引进外部人员担任高管了。这个比例就很高，就是说所有的打算引进外部 CEO 的这些数据里面的人里面，有74%都是在12到15这三年里边定下来的啊。然后但是呢，这个数值就是说，过去也有董事会会选外部的人担任 CEO， 但是比如2004年、2007年有外部人员进来做 CEO 的只有43%，就是说趋势上来说，就是最近这三年越来越有更多的董事会愿意选择外部人员担任他们公司的老大。一般来说呢，董事会会在万不得已，或者他确实想把这个自己公司的这个 CEO 赶出去，就是把你弄掉，或者说内部实在是没有可堪大用的这个候选人的时候，才会选择外部人员来顶替现任 CEO。 可是最新的数据显示呢，公司就在加速的寻求外部人员，有序的进行接班，就是我不是随意的，我就是说想把这个东西制度化，我就例行的要引进外部人员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最高层的管理人员。 Good reasons exist for this. Boards want leaders who can deal with powerful disruptive forces such as new technologies and radical business models. Industries that have seen a lot of disruption from technical innovation or regulatory changeare particularly keen on outsiders. In the 2012 to 2015 period, outsiders make up 38% of incoming CEOs in telecoms, 32% in utilities, 29% in healthcare, 28% in energy, and 26% in financial services. How far outsider firms will go varies. In financial services, almost all outsiders, 92%, came fromother financial firms. In utilities, 72% of outsiders came from other industries. 这段生词也不多，第一个是 keen, K-E-E-N, 渴望、热切、热衷于。第二个是 utility, U-T-I-L-I-T-Y, 公共事业。那么公共事业其实也是个行业，在我国来说，公共事业应该更多的时候都是国有的，比如说这个供暖，比如说公交车，然后地铁，是吧？公路，然后什么什么铁路，这些行业应该都是公共事业，然后都是国有的。可是在海外应该很多这些都是私营的，他们也有一个专门的这种类似电信啊，或者类似是什么医疗啊这种行业，他们叫公共事业，就专门指这些有关公共事业的，比如类似电力啊、供水啊、什么废物处理啊、污水处理啊，然后燃气啊、交通啊，就这些吧，就是指公共事业。那么这段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之所以发生，就是老选外部人员做老大呢，就是有它的原因的。董事会希望公司的这个新任领导呢，能有能力去应对来自外部的这种很强劲的颠覆性力量的考验，比如新科技和这些极端的商业模式，就是百度啊、谷歌啊这种玩法，是吧？我免费给你用，但是呢，我可以打广告，是吧？你拿我的东西来搜各种你想要的数据，我可以在你搜的过程中加一些广告，把这广告的钱呢卖给这些想做广告的公司。这些呢都是属于比较复杂的而且很极端的商业模式，传统的行业是没有这么玩的，所以他们需要选一些懂这些东西的人来做他们的老大。那些受到了一些来自科技发明或者政策改变的巨大冲击的行业，就尤其想招揽进来外部的人来做老大。在2012到2015年间呢，电信业有38%的老板来自外部，然后公共事业呢32%，健康管理有29%，然后这个电力有28%，金融服务呢有26%。这个通讯行业啊，电信行业其实是我所在的行业，我还是比较了解。这个事其实不是想的那么耸人听闻，就比如说中国前一段时间不就发生了吗？说这个中国移动的CEO 和中国联通 CEO 和中国电信 CEO 三个老大互相之间换换位置，就是你本来管移动的呢，你就去管一管联通，是吧？管联通的呢，管一管电信，管电信的管一管移动，就是换一下。这不就是完全一个外部的一个 CEO 吗？这个人不是我们内部这个体系培养出来的，可是大家都是运营商，他不见得就没有专业知识，这个很普遍。在海外的一些运营商也有这种情况，他就是说，哎，我是这个公司的 CEO，但是做着做着感觉这个路越走越窄，那么他就愿意请一个有跨国运营商经验的呀，或者请一个来自这个温这儿的呀，比如说请一个华为的一个高管去某个运营商做一个高层的领导，有可能的，或者 这个华为或者中兴的一个这个高层的空缺的职位，请一个运营商的一个人过来做领导，也有可能，就是这种不是特别远的跨行业的调还是挺合理的。比如他后边也说就是说在金融行业里面，他就非常的明显，有92%的外来的领导呢都是来自于其他的金融公司，就是你是这个银行的行长，然后呢跳到这个银行做行长，只是说你不是这个体系培育出来的，可是你也是懂这些金融的。但是呢有的行业就不一样啊，比如说在公共领域行业里边，他们的这个外来的领导啊，有72%都本来不是这个行业的，比如说电力、供水、供暖、铁路、交通这些特别传统的公共事业的这个行业里边的一些公司，如果它是私有化的，而且希望变革一下，那么你找一个人过来帮你的忙，可能还真得挑本来不是干这个的，是吧？接下来 Boards are more independent than they used to be, thanks largely to regulatory changes introduced after corporate governance scandals early last decade.They are more likely to consist of genuine outsiders unencumbered by ties to the CEO and equipped with a wide range of contacts and perspectives. That makes it harder for bosses to anoint heirs apparent. Spencer Stewart, a headhunter, calculates that last year 84% of all board directors of S&P 500 firms were independent, and 29% of boardshad a truly independent chair. Strategy and says that only 7% of last year's incoming CEOs were also named chairman of the board. 这段上的第一个是 genuine, G-E-N-U-I-N-E, 真的名副其实的。第二个是 unencumbered, U-N-E-N-C-U-M-B-E-R-E-D, 意思是无负担的，没有障碍的，不妨碍的。第三个是 anoint, A-N-O-I-N-T,如奉圣意般的选定指定。第五个是 apparent, 这个应该不算生词吧，显而易见的，明白易懂的 apparent。 第六个是 headhunter, 猎头，就是找工作的猎头。然后还有要补充一下的是 S&P 是指标准普尔，是一个指数，是把美国的500个公司选出来，用这500个上市公司的这个各种数据来反映整个美国的经济情况。那么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董事会呢比之前也更加的独立了，这要感谢过去10年中的前半段发生的那些官商勾结的丑闻所导致的监管规则的改变。应该是说在20世纪这个初吧，就是可能05年以前、06年前后的时候，有很多西方世界有一些官商勾结的一些丑闻，导致了他们的这个董事会的这个整个的监管结构发生了变化，董事会的组成成员呢，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名副其实的外人，这些人和 CEO 通常没什么太大的瓜葛，同时他们又有非常广泛的关系网和不同的视角，就使得这些董事会呢，不会像以前一样那么容易就能指定一个他们自己可能有一些 on the table 的事情的继承人，就是这些人越来越独立。独立到一定程度以后，他能接触到更多的人，能接触到更多的候选人，他就把这些人引入进来，就不像之前老是永远是这一小撮人在玩，就这个小圈子的人在玩，你当完了我当，我当完了你当。那么有一个猎头叫 Spencer Stewart, 他计算出来的数据是说，去年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公司里面有 84% 的董事实际上是独立董事，这个独董的权力非常大，独董呢通常不过多的参与公司的事务，跟这个公司是基本上隔离的，但是呢他又有很大的权力，比如包括提名CEO, 然后这个什么免职一部分人，以及他对这个公司的实际的掌控是到位的，只是和这个公司的这个具体业务比如没什么关系，好像以前这个有一阵儿了，也不是很远之前，不是说这个万科在被别人恶意收购，然后任志强出来声明说其实王石就做过任志强这个华远公司的独立董事，显然这个王石是万科的老大和万科的 CEO, 以及各种事务他都是很熟悉，他又是创始人，但同时他可以做华远的独立董事，那么他跟华远内部这些人和各种事务实际上是有很大的隔离感，但他又是独董，他要对这个公司有实际的拥有权，那么他其实 如果决策的话，相对是非常非常的独立的。他应该在投票的时候就不会顾及一些内部的一些情面啊，或者一些什么弯弯绕来选谁，他一定是选一个最适合这个公司发展的人做这个公司的 CEO。 然后回来说这个文章当中有 84% 的这个董事是独立董事，然后还有 29% 的呢确实有一个完全独立的董事会主席，就是董事会主席都是独立的，那就很不一样了。然后策略井号这个咨询公司说呢，只有7%的外来 CEO 然后也是董事会主席，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个外来的 CEO， 我可以把你任命成 CEO， 你任命成这个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但是呢其实你在这个董事会里面的权重非常小，比如说你只是代为管理，可是你领工资就可以了，领奖金就可以了，领 CEO 的这种津贴就可以了，但是你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公司股份，就是真正的掌控权不在你手里。后面我就不再讲了，大致意思就是说外聘老大的这种趋势呢越来越明显。还有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热钱太多了，很多人到处收购，到处收购公司，那你作为一个新的投资方收购了一家公司，你必然希望把自己更加信任的人拉到他这个高层的管理圈里边，不说一定做 CEO， 给个这个 CXO 来做，对吧，也是就是 CXO， 管你的 C 什么 CT 还是 CE 还是什么 CAO， 总之 CFO 是吧，你拉一个自己的人进来，这个人自然就是完全是外部的人，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另外他还提到这个你拉一个外部人来做这个公司的老大通常是不成功的，他举例比如说你哪个公司拉了苹果的什么高管，结果做的自己的公司股价特别不好看，或者谁拉了另外一个听上去很光鲜亮丽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头头过来也是做不成，然后只能把它再开掉，就是说虽然有这方面的负面消息，但是这种情况呢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你这公司本来就在危机就在下坡路的时候，你希望拉一个外来的和尚念念经把它挽救回来，这种本来办砸的事儿办砸的可能就比较大，是吧，不能全怪这个外部的这个人没本事啊、再加上呢他说现在是说这些公司是在年景比较好的时候，就是不是很难受，不是在走下坡路的时候，就开始选着说我把一些外部的人适当的引进来并且把它制度化，有可能会在未来对这个公司更加好，而不是像以前不逼到万不得已不选外部的人，选了一个外部的人往往都是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但是这种情况是不能只怪外部这个人，是怪你本来公司就不行了。现在情况就是好的时候前景好的时候没那么难受的时候就选一些外部的人进来，那么呢这个就是今天的文章。Well, so much for today's program. I hope you have a good time with me and you can have a good day every day. 我是冯立军，拜拜。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